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进军陕北，1935年6月，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人所领导的中央红军，经过大半年的流动转移，亦即是后来所谓的长征，由江西省南部辗转经过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省的山区，到达了四川盆地以西的西康高原，在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地区，当时的茂公县，今日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小金县，同另一支红军红四军会合。红四军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李先念等人领导，后来中央红军改称为红一方面军，红四军称为红四方面军。1927年中，武汉国民政府打击共产党之后，一部分共产党人推入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山区，后来发展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0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游击队组成红四军，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徐向前原名徐象谦，山西五台县人，1901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家，年轻的时候读过私塾，做过商店的店员。1924年去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毕业之后参加国民革命军，改名做向前。向前的普通话发音和他的原名象谦相近。北伐的时候，徐向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分裂之后，徐向前回到广东领导海丰县的游击队。失败之后，1929年年中，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去到大别山区领导当地的游击队，编组成红四军。1931年5月，中共中央将大别山山区的几个农村根据地改组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派遣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是江西省平乡县人，五四运动的时候在北京大学读书，成为了激进的学生运动领袖。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张国焘是13个建党代表之一，后来多次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回国，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同时去到鄂豫皖根据地的，仲有国际派的陈昌浩、沈泽民等人。由于张国焘是中共建党代表，而且学历比较高，又去过莫斯科，所以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地位崇高，连国际派的领袖王明、秦邦宪都敬重他几分的。而张国焘亦都相当自负，有自己一套办事方法，不愿意严格遵守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例如他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1932年秋天，国民政府军队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红四军抵挡不住国军的攻势，被迫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向四川北部转移，在四川陕西交界的大巴山山区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3月，张国焘等人放弃川陕根据地，率领红四军号称10万步众，向四川西部的大小金川地区转移。1935年6月，和中央红军，亦即是红一方面军，在茂公县会师。当时红四方面军无论在人数、装备、粮食等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过红一方面军。张国焘认为应该改组中共中央和军事委员会，按照实力重新分配权力。
国图同志，欢迎你同埋红四方面军嘅代表嚟到两河口，同中央政治局讨论红军当前嘅问题。
系文天同志、泽东同志，
嗯，
各位同志，希望我哋能够顺利解决当前嘅问题。咦，恩来同志咧？
恩来喺过大雪山嘅时候，肝病已经发作，近呢几日更加严重。大夫吩咐佢一定要卧床休息，所以冇法子嚟参加会议。
听闻永超患咗肺病，恩来又有肝病，佢哋两夫妇都变咗病号。你哋替我同红四军嘅弟兄问下佢哋，祝佢哋早日康复啦。
好啊，好啊。
恩来同小超积劳成疾，真系需要休养下啦。
系，
各位同志，我哋先听下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央军委报告红军当前形势以及未来嘅发展方向同任务啦。
总书记，我陈昌浩认为我哋有需要先解决军委嘅领导问题。
哦，军委嘅领导问题
系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央军委里面必须有红四方面军嘅代表。所以我建议中央军事委员会应该由张国焘同志担任主席。
吓，昌浩同志，呢件事唔可以仓促决定。不过政治局以后会认真讨论，作适当处理。
嗯，呢件事可以容后商议。不过中央委员会里面必须有红四军嘅代表。我建议增补徐向前、黄树声、傅中、周纯全、曾全禄、李先念、何卫、李特等八位同志为中央委员。
中共中央是欢迎红四方面军同志的代表加入中央委员会，但是需要按程序增补。
好，我希望尽快完成增补的程序。
是，
各位，我们都是立刻讨论一下当前的形势。各位同志，红军经历了二万几里的长征之后，来到川边大雪山下的草原。自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红军的兵力超过10万人，红军力量集中，士气高昂，我们的革命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是，没错，一片光明。
红军的敌人在背后万里追剿的蒋军涉恶部队早已经被红军拖得筋疲力尽，四川军阀杨森、刘文辉的军队亦都不敢进入川边地区。蒋军胡宗南部队部署在成都以北，我们只要避开胡宗南的拦截，我们就可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况且以全国形势来看，目前正处于革命的高潮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由东北向华北伸展，蒋介石政府坚持独裁卖国的反动政策，不惜发动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但是向日本侵略者就屈服，签订丧权辱国的协定，已经激起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今日中国的局势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流。
泽东同志，你对当前局势的分析我基本上同意。那你对于中共中央和红军今后的路向有什么看法呢？
老蒋的国民政府既然对日本侵略者畏缩妥协，中共和红军强调抗日，一定能够唤起民众，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戴。所以中共和红军今后的路向是北上抗日。
北上抗日？
嗯。
目的地是哪里？
是甘肃、宁夏、陕西一带，那里有广阔的空间，我们可以重新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华北的抗日前哨旁边建立抗日的中心。而且那里靠近外蒙古，方便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
泽东同志，你的想法是错误的。红军流动转移已经太过疲累了，目前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不是无休止的战斗。甘肃、宁夏、陕西一带军阀混战，如果红军在那处立足，势必卷入西北各派系军阀的混战之中，无法子补给休养。 所以我哋必须要去一处离开敌人势力核心嘅地方，卷起苏维埃旗帜，先补充实力，再谋发展。
系，郭涛同志，你呢种退缩主义不利于革命进展。
红军必须保存实力，所以应该喺川边、西康一带建立据点，休养生息。川边、西康嘅康定县、李番县、松潘县、茂公县一带地方广阔，有800万人口，而且接近四川盆地。红军喺呢处建立根据地，补充实力，避开敌人，喺适当时机出兵进攻成都，控制四川。比起泽东同志冒险北上抗日嘅计划，更加切实，对革命前途更加有利。
郭涛同志，你低估咗当前嘅革命形势啦。革命系要不断进取，唔应该退缩。红军突围长征，就系要突破封锁，寻求出路。我反对保守偷安。
红军嘅弟兄唔可以漫无目的咁冒险流动，必须寻求安身之所。
好啦好啦好啦，唔好再争论啦。红军今后嘅路向由政治局同志详细讨论，稍后作出决定。各位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各位，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方进攻。首先取得甘肃省南部，创造新的苏区，使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更加巩固，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革命胜利。
好，
好，好，好，
向北方进军。好，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方针，红军需要先集中力量消灭前方的敌人胡宗南部队，必须夺取松潘县以北地区，打通进入甘肃省南部的通道。
冇错，
我们必须坚决反对退缩保守的倾向，全力争取胜利。全党全军的同志必须切实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好，
文天同志，我张国焘认为红军北上是冒险的行动，不过我仍然尊重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好，既然国焘同志同意北上，那立刻向各部队传达中央的决定，准备向北转移。
向北转移必须通过松潘县北一片渺无人烟的草地沼泽，红军马上就要进入险境了。
润之，张国焘讲得冇错，呢片草地沼泽果然系一处折磨人嘅鬼地方。草嘅下面都系泥浆同埋积水，连驴马都举步艰难，人行就更加艰苦啦。
系啊，润之，我哋行咗四五日，仲未望到边际，所有人同埋行李都已经湿透，天气又冻，粮食同埋盐又缺乏。战士一跌低，就永远起唔到身。
系，文天，彭大将军，我知道。不过，我哋必须以坚韧不拔嘅毅力，以及乐观嘅革命精神，咬紧牙根，闯过困境。
冇错。
你哋睇下，徐德立同埋董必武两位老同志，正在扶持患病受伤嘅战士
啊！系。
啊，润之大哥，
咩事啊？蔡昌妹妹，
润之大哥，郑金玉同志去咗啦。郑金玉同志 是我哋担行李的年青战士嚟噶。佢由江西出发，一直照料保护部队里面的女同志。点知进入草地之后，佢忽然支持唔住，挨咗四五日，头先跌咗喺地上。佢临走嘅时候仲对我哋讲啊，佢见唔到革命胜利，但系佢系为执行党嘅路线，为革命胜利而牺牲嘅，系佢嘅光荣。
郑金玉同志的确是一位好战士、好同志。
红军里面有无数郑金玉同志，
是我哋要不怕艰苦，闯过难关，完成革命，然后先至对得住为革命牺牲的同志。
嗯，
1935年8月下旬，红军继续向北进发，在松潘县的无疑盖地方进入草地沼泽。由于草地下面都是泥泞积水，而且红军粮食衣物不足，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之下艰苦前进，不少人死在泥沼之中。9月初，大部分红军到了草地沼泽北面的巴西地区，国军湖中南部队已经在巴西附近的包座地方建立碉堡，准备拦截红军。张国焘认为红军向北推进前路艰险，决定率领红四方面军折返茂公园，在康定附近建立革命根据地。于是红军分裂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一方面军第五军、第三十二军亦都跟随张国焘南下。10月5日，张国焘在村边马尔康地方成立另一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中央政府由自己担任主席。朱德等人反对无效，脱离张国焘，北上和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人所领导的中共中央会合。10月底，另一支红军由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应、王震等人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亦都经历了几个月的流动转移，由湖南西部经过贵州、云南，辗转到达了川边，和张国焘会合。不过张国焘所领导的红军受到四川的国军进攻，损失惨重，被迫向黄河上游青海甘肃方向撤退。再讲回中央红军，即是红一方面军的情况。红一方面军越过松潘草地沼泽之后，继续向北进发，击退了湖中南的拦截部队。九月中到达了甘肃省南部文县的哈达铺镇。哈达铺是一个以回族农民为主的小市镇，粮食充足，而且有一间邮局。
润之哥哥，润之哥哥，你睇下，你睇下，哈达铺嘅农民送咗几多粮食蔬菜俾我哋红军嘅弟兄啊！红军唔使挨饿啦，
我哋红军战士可以面有菜色啦。
哎呀，你睇下嗰边仲有鸡同埋猪添啊！
老百姓总系站喺红军一边嘅。
仲有啊，我听啲老人家讲咧，佢哋从未见过纪律咁好嘅军队，所以佢哋都自动送粮食俾红军弟兄啊！等我去请恩来哥哥同小超大姐过嚟睇下先。
咦，彭大将军，你捧住一大堆咩嘢？
阿润志啊，我哋喺哈达铺嘅大街上边发现咗一间邮局。
邮局
系邮局嘅人咧就走晒啦，不过里边有一堆旧报纸。
旧报纸，哎，
我带出嚟俾你睇噶啦。
系咩？
系嗱，嗯，你睇下。
好，睇下先。咦？过几月前的山西日报，呢则新闻标题是共匪朱德在贵州毙命， 胡说八道。
朱老总连受伤都未试过，敌人硬系中意造谣。
呢一则新闻，反映敌人根本唔知道红军嘅情况。咦？呢则新闻标题系国军进剿陕北共匪刘志丹。
啊？
刘志丹藏匿喺保安院深山之中。啊！原来陕北保安院仲有红军弟兄嘅根据地啊！
阿杨志啊，刘志丹系黄埔军校嘅学生，我识得佢。
我知道红军嘅进军目的地啦，彭大将军，
系
快啲请文天、恩来、刘伯承参谋长佢哋过嚟。
嗯，
我哋商量一下向陕北进军喺抗日前线建立根据地嘅策略。
系，
我哋要尽快派人去保安同刘志丹佢哋联络。
中共中央的同志，红一方面军的同志，我刘志丹代表红二十六军团，欢迎你们长途跋涉来到陕西省保安员的吴起镇。保安员虽然是贫穷的山区小员，但是我们有顽强的革命斗志，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成功的。
没错，红一方面军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保安县，陕北的艰苦条件正好激励同志们的革命士气和热情。我们将黄土高原人民在窑洞生活的刻苦奋斗精神发挥为抗日力量、革命力量。
好。
1935年10月19号，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经历艰苦的流动转移，即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到达了陕西北部保安县的吴起镇，即是今日志丹县吴起镇，和刘志丹所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团会合。刘志丹是陕西保安县人，1924年在陕西榆林县读中学的时候加入中共，后来被派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毕业之后加入冯玉祥部队。冯玉祥反共之后，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县，建立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后来改称红二十六军团，活动于陕西宁夏交界的偏僻贫瘠山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得到刘志丹的支持，在偏僻的黄土高原贫瘠农村建立立足点。一年之后，西安事变发生，红军进入陕北重镇延安。中华五千年之进军陕北，由张建豪、彭胜联、李在堂、李志刚、莫家驹、洪小琪、郑启明、曾永强、林有荣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